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叶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KKNW1150的点播中。我们说旅行呢，是说走就走，不是一种不加思索的冲动，而是一种不畏前路的陌生和未知因素所困扰的释然。很多的时候，旅行不是没有物质基础和充足的时间精力，而是被这种考虑周全、追求细致的心态弄到最后，只想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旅行不一定要爬山涉水去到远方，工作学习之余，携两三好友去郊区烧烤、露营、踏青也都是个好的选择，去看看日出日落，静观云卷云舒。今天我请到我们直播室的两位嘉宾呢，很特别，一位叫张爱玲，爱玲姐呢是认识有一段时间的一位我们中文电台的小演员的妈妈。然后呢，今天呢这位小演员经常在中文电台的各大晚会演出的兔兔啊，以他的名字学名呢叫汪凌薇，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欢迎张爱玲和兔兔汪凌薇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欢迎你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爱玲，非常开心呢收到这个燕妮的邀请到这里来和大家聊天。
你好，我叫汪凌薇，我现在8岁。
哎，声音太好听了，不光是声音好听啊，主要是歌唱的好听啊。那在这里也透露一下，我们的汪凌薇小朋友呢，小兔兔呢，刚刚在水立方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少儿组的这个大赛中呢，拿到了第1名啊，一点都不出意外的，拿奖大户。好，那今天呢，安玲姐和我们的小兔兔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要分享一次他们特别的旅行。在我开始做这期节目的这2年多的时间来，有很多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名山大川，南美、北美、5大洲、4大洋，但还没有人跟我们聊起到内蒙古。这是一个特别让我向往的地方，我也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很觉得比较神秘的一个省市啊。因为什么呢？它首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省市，在一个蒙古族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以来一直有着特别长久的在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管制，所以说那现在呢，这个内蒙古这边呢，由于天气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哈，很多人很想去内蒙古去旅游，但是由于要做很多攻略，然后语言啊，刚才我也讲了，由于天气这个限制，很多人可能不能成行。那么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请到爱玲姐和兔兔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一次内蒙古之行，然后也给我们一些启发，看看这些 tips 里面我们可以用到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拿出纸和笔做好记录。好，
好，那我们就稍微说一下哈。其实呢，说攻略可能也谈不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去过几次吧，但兔兔那时候也还小，所以他可能也很多记不太清楚了。那我们就捡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经验吧，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哈。一说起内蒙古哈，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那首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哈，是这样说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给我们一种，就是我们一听到这个哈，就给我们就想象的就是说，好，那个风把那个草吹过去，草低下头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些羊群亮相。你只有去真正草原才真能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城市也都就像我们现在现代城市是一样的，就很难看到这种现象。所以你必须到草原去以后，你才能真正就是享受那个闭上眼睛想那个蒙古包啊，什么苍穹啊那种感觉哈。首先就说我在给大家介绍这些事情之前呢，所以我想就是说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在介绍很多地方的时候可能要用到蒙啊旗啊这样的概念。就是这个蒙呢是也叫这个艾马克，它呢是清代蒙古地区特有的监察机制。但是就说这么多年以后呢，从清朝开始呢它就一直这么沿用，所以内蒙古自治区其实用的是蒙旗制。那么旗就相当于我们所讲的县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现在呢我想就我们就先从呼和浩特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政府开始啊，从这开始讲。浩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就是城市，所以呼和浩特的意思呢就是青色的城市。再比如说锡林郭勒盟，那么它的这个盟政府呢是二连浩特，那么二连浩特的意思就是五光十色的城市，是这样。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叫浩特，有很多地方叫不一样，比如说包头它叫有路的地方，它翻译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呼和浩特市里面这个最近的大昭寺讲起哈。大昭寺呢是在这个呼和浩特的旧城内，那么蒙古语呢叫伊克昭，意思就是大庙。它是建于这个明代，是呼市的黄教寺庙，也是这个蒙古少有的不设活佛的寺庙。传说就是说当时康熙皇帝呢在那儿住过几天，那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重，那么所以当时呢就是这些僧侣们就取消了活佛的转世规定，它是这样，所以它就没有活佛这概念了。那它的这个建筑呢是非常特别的考究的，就是大殿呢是常见的藏汉式喇嘛庙形制，其余的部分就是依照中式庙宇的那个式样建成的。大殿里面呢有这样一座银铸的佛像，就是银佛，是它的这个庙里面的三绝之一，当时是据说是花三万两白银做成的，是这样。然后还有呢还有两个，还有其他的二绝呢，一个是龙雕，一个是壁画。那这个大昭寺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一般我们所见比如说佛殿的各种彩塑啦，金铜造像啦，还有这个亮佛节晒出了一些巨幅的唐卡啦，还有这个甘珠尔经卷，还有宗教活动用的各种法器话具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银佛我们刚才说花三万两白银做成的这个银佛呢，它是在万历十四年建成的，也就是1586年，当时是由这个尼泊尔工匠建的，因此当时最早的时候大昭寺呢也被称为银佛寺。因为那个太值钱，
因为这个佛
太值钱了，
对已经银光闪闪
对，然后这个银佛寺
500年的历史了，保存得很好是吧？
对，
包括这个墙壁画什么都保存特别好，
都保存特别好、对。然后当然就后期也有一点就是
肯定会有
修一修补一补，
对对 对,
对，
修缮是肯定需要。
对，然后这个银佛做的这个前面呢，就是有两条那个造型特别生动的那个金色的攀龙哈，然后它高呢大约有10米，然后分别雕在两根通天柱上，由下上望的时候呢，两条龙呢就是你就看到它们相对的飞哈，然后张牙舞爪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龙雕。龙雕是使用了这个粘土和这个料浆石为原料制成的，工艺是很考究的。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形象各方面，你就想象不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就像我们当时想为什么长城是怎么建成的一样，就是它怎么会雕成那个样子哈，就是一笔一笔的，没有任何现代的工具哈。
我就觉得咱们的祖宗特别的聪明，
对，
那会儿真是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的这种先进的工具来，
对，
一天完成多少件，那个是一件作品需要很多人在花很长时间来完成，
对，就是很难想象，
因为是精工细雕，
对，很难想象。然后这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绝三绝之一的这个壁画，那是在这个经堂和佛殿四壁是都贴满了，就是采用的这个矿物原料，所以颜色到现在还没有褪呢。它上面的那个内容，壁画上的内容呢，都是根据佛教经典中的故事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狱的各种景象， 画中所描绘的佛祖人物等形象也特别的逼真，栩栩如生。这个大昭寺呢，就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农历正月十五还有六月十五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把这个庙里面珍藏的一幅巨大的叫麦达佛像，就是他们也叫未来佛像，然后就搬出来放在这个佛殿前面，要晾一晾晒一晒，这样子可能大概也是为了，我想为了保证就是它质量不会坏吧，我想是这样哈。好，过了这个大昭寺以后呢，我想我们就再往里走一走哈，就到这个呼和浩特的回民区。好，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区，原因是什么一会儿我告诉你哈。
嗯，好的。
这个区呢，这个总人口呢一共有30万，这里面住的民族，它虽然叫回民区，但是它一共有23个民族都在生活在这个地方。
23个民族，
哇，
赶紧说说这。
对，然后
23个住在回民街的23个民族。
然后它这个回民的人口呢是2万人，占了这个全呼和浩特市总回民人口的70%，所以它叫呼和浩特回民区。那这个回民区里面呢有一条街叫做伊斯兰风情街，这条街其实也是后来建的，因为我记得在至少在90年那个时候，90年代那个时候，90年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它至少没有，就是说作为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把它提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它的全长呢一共是1150米，那么街道两侧的这个高楼气势宏伟，主要是叠色与这个叠色拱券还有穹窿还有彩色琉璃砖装饰出来的。那它的那个门窗呢都是排排尖拱形并列的，它那个建筑也是特别有特点的。它这个它的殿顶哈都是球形的，黄色的或绿色的，还有这个柱式的塔楼，然后还有沙漠黄为主而绿白相间的色调，让你领略到那种就像那种伊斯兰的那种情调，是那样。嗯，这个里面哈，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过我为什么要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哈，这里面就没有那种特别像比如说我们去草原上吃的烤全羊或什么的，它没有，但是它主要是烧麦、被子，它叫被子哈，怎么叫被子？以前刚去那时候就说，哎呦，是叫被子是什么意思？盖的吗？哈，不是，还有羊杂碎，它就是一碗羊杂碎，然后一个被子，它那个被子啊，其实就是那种发面饼。但它那个发面饼好像是用那种，
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新疆人那边吃的馕，是吧？
不一样，
还不一样，
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新疆人吃那个馕吧，它是就跟那个陕西泡馍有点像，它得加点汤水儿那样那种感觉才，因为它那个馕吧，真是没什么味道，但它这个被子真有味道，其实就是它当地人用一种那个胡麻油做的，像我们都是用。什么菜籽油啊、花生油啊、橄榄油啊，它其实是用胡麻油做，但就是那个油那个味道
特香，
就不一样，对，就不一样，就是你就感觉、就是、
只有内蒙有的，
对，只有内蒙、就你就不需要吃菜那种感觉，你就拿它吃，但是它一般就是说一个被子，然后一碗羊杂碎这样吃，哎呦，就特别香。来，汪彤，你告诉你
喜欢吃，我喜欢他们吃的，他们做的那个啊，烧麦和羊杂碎。
嗯，你还吃得下？他那会儿年纪很小啊，他能吃。他因为羊杂碎汤，我觉得还是味儿挺重的，所以林薇也属于从小走四方了。
他可以吃辣。
哎呦，厉害啊！
他可以吃辣的。
他今年才8岁啊，他那会儿去时候更小。
对，他可以吃辣，所以那个就是那个
真棒。
他吃不了那个羊杂碎，他分两种，他一种就是全肚的，一种就是那个。就是心肝肺什么都有的，他吃不了那个乱七八糟都有
哦，
是但
是
他吃那个全肚的，
毕竟还是小，
因为他那个口感你知道吧，他那个咯吱咯吱那种口感、所以他能，而且
估计长大了再回去他可能就爱吃了。
对，而且那个烧麦吧，就是那个烧麦，就是我后来走到各个地方哈，就都说啊，这个也还好，那个还好，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烧麦，
哦，
真的就太好吃了，就是你就觉得哎呀，就也反正也做不出来。
听众朋友一定爱吃的听众朋友啊，美食家们一定记好了啊，艾琳姐的重要信息，去内蒙一定要试试这个，
对，一定要吃烧麦，
啊、
对，
烧麦完了羊杂碎汤啊，
对，
内蒙味儿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再稍微往里走一点，我们去这个希拉木人草原去看一看。希拉木人草原呢，蒙语意思就是黄色的河，它是在这个包头市达茂旗的东南部，也是现在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地了。但其实我觉得内蒙古哪个地方都挺避暑的， 它那个温差特别特别大，
嗯，
就是那个早晨晚上和中午的那个温差特别大，但它那个中午那个热吧不是那种气压特别低的，
干热吧，是那种，
但是它有风，对吧，嗯，只要有风的地方你就会觉得
反正就是不是那种潮热，
对，就是很清爽，
有点像北京那种感觉哈。只要，
哦，现在北京已经不行，
现在北京太热了，
啊，
对，就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北京不热，
对，
啊，
对对，
只要你站在阴凉地儿都不热，
对，
可现在啊站哪儿都是热。
我觉得它主要是人为环境的影响，
对，我觉得空调什么的，
对，
嗯，
这个西拉木人草原又说回来，西拉木人草原呢，它其实也有人管它叫做昭和，因为它在它的这个河畔有一个。历史久远的一个也是一个庙了，它就叫西利图昭，所以它也叫昭和。
嗯，
这个在这个西拉木人草原上呢，就是你可以观光踏青，可以骑马，还有骑骆驼，然后它还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烤全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都来了。它那篝火晚会也挺好，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它都是互动的，它有很多那个旅游的那个就是旅游的人去吧，有很多都是那种比如说各大学校的那些，他们都组织一块去，然后因为我见过就是大家就会互相 PK， 你知道吗，就是
我觉得就是像安莲姐说特对这个在城市说生活时间久了啊，尤其是城市这种快节奏的人，一旦去了少数民族地区去旅游，我觉得特别的美，特别的好。一个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它这个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还有具有非常丰富的民族特色的这个美食，也让一直在城市里边生活的这些人就觉得耳目一新，然后特别放松，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假期哈。嗯，
对，是这个我记得我那有一次去的时候哈，那时候还没有 Livia，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吃饭吃烤全羊嘛，然后还敬酒，他那个，
嗯，
然后那个
用小碗敬，
对，用小碗就是那个小酒盅似的，银色的小酒盅似的敬，
嗯嗯，
然后那个还要
不是用的大牛角啊，
不是，
好像蒙古包里边都是用大牛角敬酒。
那次我们去的时候
吓我一跳，其实不是一罐牛角，他那个他是用牛角做的那么一个大牛角杯，然后呢其实浅浅的上面是用银子包在那儿的，所以真的拿了一个大牛角给你，你以为要喝一罐儿，
哎，那我得吓了，不行了，那我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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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 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张爱玲姐姐和汪林威小朋友啊，这是一对母女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内蒙古之行。那刚才我们在上一段呢，听到了很丰富的一些内蒙古的这个风景啊，大昭寺，然后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请爱玲姐再继续跟我们介绍。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西拉木人草原上呢，我们可以骑马啊，乘骆驼呀，还有看这个看歌舞啊，还有篝火晚会。那丽月，你现在给大家讲一讲你当时这马是怎么骑的，好不好？
我记得我在骑马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领着这只马，然后我一碰那马的皮，它就会哆嗦。
哟，它怕你啊？不认识你哈？
不认识。然后我记得也很晚了，所以那马也跑不快，它就慢慢的走，我们也就在上面走。然后那个坐着等。
喜欢吗？骑完那次马以后喜欢骑马吗？特别好哈。然后又去选了一匹比较乖乖的马嘛，给那个小朋友骑啊。那感觉特别好。对，去内蒙古这草原的地方肯定得骑一下马了哈。
对，不是那个不是因为天马马走不动了，就是就像你说的，因为小朋友他不能给他那个特别烈的马。
对，
因为我会看到，就是我们都在那儿慢慢悠悠的走着，但是对面有人是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驰骋起来的。
没错，对。哦，那个别说踏，我不敢，我也不敢试啊。
马可不敢随便骑。
对，我也不敢试。
因为马是很智商很高的动物。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马术俱乐部的会员。
哦，
但是我是初学者，那个时候我没有被马撂下来过。因为那个马他认识人，他上去之后他就知道我不会骑，他欺负生人。马是这样的，有些马比较调皮的马，它是你一上去它就知道你会不会骑马。你要不会，它要知道你不会骑，它如果那天心情不好，就你很有可能就会被它撂蹶子撂下来。如果心情好的话呢，它吓唬你一下就算了。像我呢，就是被我的那匹马给吓唬了一下。它先开始小步溜的，然后我对它特别好，因为我怕。然后那会儿我年纪也小嘛，也就才18、19岁吧，可能我就拍拍他脖子，我慢慢走啊，我害怕，慢慢走什么的。然后呢，还是我们教练选了一批，也是像那个林威一样，就是性子比较温顺的。然后那天的那匹马呢，被别的会员给骑走了，所以说这个呢也还行。说反正你已经骑过几次了，试试这个吧，这个稍微有时候调皮一下，但是一般不会。然后没想到那天他就真的跟我调皮上了。一开始慢慢走，走。教练一走开，我的那个教他的等于是我的教练，然后他的驯养员一走开，啊，他就跑起来了。跑就把我吓坏了。哎呦，我先是尖叫，后来我发现我一尖叫他跑得更快
了。
我发现他欺负人，
因为你吓他也吓
到
了。
对，他
你一叫
后来我赶紧我就深吸一口气，以后把缰绳抓住了。等到那马缓下来，等我那个教练追上，因为他骑着另外那匹马追上来了。追上来后，这个马听话，他也是被驯服。一看教练上来了，驯养员想，他就挺乖了。哎呀，太坏了！我说这些马嘛，这个智商太高了。
对，
但是
还是很聪明的。
对，但是跑起来是那个感觉真好。如果你会骑的话，跑起来的感觉是真好。
对，可能跟你这个在外面开跑车差不多吧。
还是不一样。那骑马比开跑车可能要爽多了，我觉得。对，特别有征服感那种，真的是有征服感，有英雄盖世的感觉。当然我后来技术也没达到能够驰骋的这样的地步，也就是只能是小跑这样的。只是
你后来就不再，
后来我离开北京之后我就没有再练了。没有再骑，所以我估计现在又回到零基础了。这东西，这种马术也是一种运动，你一直得骑，你要骑你就得
一直坚持下去。
我估计现在也不行，
任何事情都要
是的
坚持才行。
好，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啊，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艾琳姐和图图他们的内蒙古的这个草原之行。
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草原呢，我还想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老谈到去这个大海看日出，去高山看日出，对吧？有没有人在这个草原看日出？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哈。这个草原看日出呢，也跟我们说的这个大海啊高山不太一样哈，就是 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就是怕这个错过了嘛，因为就是那一刹那，对吧？所以不到五点钟就爬起来，我在这等着，挺冷的。那个草原，那个早晨，那个晚上，那个温差特别大嘛，中午温差特别，特别冷，挺冷的，就在这等着。等着呢，说你刚开始看到的话，就是那个天空最早的时候不是黑的嘛，晚上比较黑哈，然后它会从那种黑色变成那种深蓝色，然后面慢慢的哈又变成那种宝蓝色，然后就看到又变成那种，你是就是说。稍微你会看到那个地平线上有那么一点黄色哈，就是有就是那种橘红色，对吧？橘红色那种红晕，然后这时候天空呢由宝蓝色变成了水蓝色，这个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地平线就变成那种金色了，金色之后，然后就会看到有金光射出来，之后你就才太阳才冒出一个尖儿来哈，然后之后就整个你就会看到慢慢就全都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日出就是这样的，在草原上，对，还是不一样哈、啊、不过你站在每一个角度上看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也去看一下哈。然后现在呢我们想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在这个希腊牧人草原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红格尔奥包旅游景区，好，当然它也是后来就是人为的进行了很多修饰了，但是最早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在这个，就是13世纪时期的时候，那个蒙古族，它主要是模仿当时13世纪时期，也不叫模仿，就叫复原吧，就是试着要放回去，但是呢，其实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工因素在里面，就是说，它是为了复原这个13世纪时期这个蒙古族的生活场景，它为了显示这个蒙古族原始的宗教信仰。还有这个当时蒙古大军的这个军事城池，它是为了做这个。红格尔这个奥包呢是乌兰察布也是一个盟了，是乌兰察布草原上最大的奥包。那么祭祀奥包呢是蒙古族生活风俗中的一件盛事，一般呢它是放在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山头上面，它都是用那种就是我们现在说混凝土的那种大砖，一个一个那种码起来的，就是一个类似那种三角锥的形状的这样，但外面呢会挂很多，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种旗子，然后摆在外面，那么人都会很虔诚，就是它很壮观的，就像拍电影一样，其实人都是旅游客嘛，但是它就跟拍电影一样特别壮观，然后就人就排着队过去，然后要鞠个躬。你还记得吗丽丽，你还记得吗？
No.
对，他可能太小。当时其实就是这个蒙族就是当时这个奥包建的时候，祭奥包的时候，他其实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其实是为了这个。那后来呢后来也变成了就是人们也用来用它，比如说祭天呀、求雨呀，然后祈求神灵保佑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佛教进入蒙古地区以后呢，那么这个祭奥包的活动呢又和宗教的活动放在一起呢，又使它增添了一些的宗教色彩。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个奥包它的这个祭祀的日期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我记得就是我忘了是哪一年了，但是就是出了一个大型的实景马剧叫做莫南传奇，它其实是有6个场景故事，就是在这个奥包区那演的，它是为了展示这个成吉思汗年代蒙古民族在草原上成长壮大、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画面。就最早的时候，它那个故事啊，它这个6个情节，这个怎么分的？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不好意思啊。但是，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老父亲吧，他的这个。他的妻子去世了，然后呢他要带着他两个女儿长大，都是蒙古族的故事了，就是他要带他两个女儿长大，就有点像那个木兰从军一样，但他如果是两个女儿，但后来就是征兵对吧，就是各个地方打仗征兵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老父亲就身体不好啊，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就代父从军，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胜利了以后，两个女儿又返回家乡，然后他们就开了那达慕，就是那达慕，我们经常听那达慕，它其实就是庆功会一样，就是胜利了以后的一个庆功会，就载歌载舞啊、喝酒啊、吃肉啊这样的，当时叫那达慕，还有一些比如说传统的一些表演方式、表演节目方式，比如说摔跤，就是跑马，就是这些都叫那达慕。现在可能就是那达慕也可以就是一种表现一种竞技的这种方式，就叫比赛， 也作为比赛这样方式，但当时其实就是庆功。然后后来呢，这个故事延续下来，后来就是表现出就是成吉思汗统一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拍得很逼真，就是那个就那个马哈，就是人吧，我还觉得可以理解。那个马吧，它就真倒在那儿不动，就跟死了一样。
太神了
啊！就是跟死了一样，真的。哎呦，表现得太好了，这样就你想，他这个草原上这么一个表演的项目哈，弄几个演员来，就想弄几个演员来，怎么会？哎呦，太逼真了！那个马到最后演完了以后，然后起来跟大家，就比如说演员啊。
马精
致敬啊什么？哎呦，这太逼真了！
训练有素，这也是训练出来的，
这太棒了！
估计是打小就训练出来。
对，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稍微我想呢，把这个响沙湾再讲一讲。
嗯
啊，响沙湾这个蒙语它是银垦，意思呢就是永久。这个响沙湾呢是在这个内蒙古这个达拉特旗的这个库布齐沙漠的东端。所以也叫银垦响沙，就是表示刚才我说过银垦是表示永久的意思，它是这个沙漠旅游度假地。那么它最著名的是什么？它是中国三大名沙山之一，和这个我知道在敦煌有一个，在宁夏有一个。那么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叫沙歌现象。我知道这个内华达州的沙山有这样，它是怎么样？它就是它那个细沙粒呢是以石英为主的，它的材料是石英嘛，然后风吹震动的时候呢，那个沙的那个滑落或者是相互运动，沙之间的相互运动，那么沙粒就在这个气流中旋转，就会表面的空洞呢就会造成那种空竹效应，然后就会发出那种嗡嗡的声音。那么这
种我在一个纪录片上有看到过这个现象，声音太好听了。
对，它那个嗡，它就我看现在比如说智利也有，然后美国这也有，他还把这个好多人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根据不同地带的这个嗡嗡声响哈，还分成就像音乐一样分成 G 调 F 调，真它不一样。你去听那个不同的，有机会就去看看那个 video， 它那个根据它那个不同地址它所放的那个录像，你确实能看到它那个嗡嗡声音，它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个地方那样，特别而它那个船的声音特别远，有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十公里。
我觉得大自然的这些
对
太神秘了啊，太有奥秘了。对，
汪兔你还记得吧？你还记得那声音吧？
哦，还记得，
对，
还能学出来呢。
而且那个响沙湾里面吧，它有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精彩继续。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讲成林的时候就可以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张爱玲，爱玲姐和她的女儿汪玲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内蒙古之行。那这个刚才在前两段的这个草原之行真是令人向往啊，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们听一听爱玲姐要跟我们分享哪些内容呢？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响沙湾的时候啊，我想特别跟大家就是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和家庭说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带他们去，因为那个地方毕竟是沙漠，对吧？所以它沙漠有的就是沙子，所以它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沙漠摩托车啊、滑索道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节目，还可以骑骆驼，所以那个小孩儿哈就特别喜欢在那玩，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让他做，你就让他玩沙子，他就能玩一天。就有的人就从那沙上从上坡到下坡滑就滑哈，就小朋友就特别高兴，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哈一定要过去看一看。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呢稍微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成陵，也就是成吉思汗陵。我们提到这个成吉思汗陵哈，就是只要想到成吉思汗，对吧？大家都知道，成吉思汗不仅是这个蒙古民族的伟大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呢，前仆后继，统一了蒙古高原，进而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400多年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元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的版图。正因为如此呢，成吉思汗陵呢也作为纪念成吉思汗的标志，不但象征着蒙古民族的统一，也标志着中国的长久统一。从世界历史来看呢，成吉思汗是2000年来影响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记得在千年更替之际，美国《时代》杂志呢评选对本千年10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呢，成吉思汗呢也荣居榜首。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彼得大帝、凯撒大帝和拿破仑等人。现在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成陵它的这个建筑。成陵这个，它一进这个门的时候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有这个三道这个，它所说就怎么说呢？也不能叫三道，就是说它的这个景区是由什么组成？是由这个第一道这个门哈，叫做气状山河门。这个气状山河门呢，它那个门景的造型呢，就是一个山字。成一个三字形，就像山字形，就像那个巅峰从中间那个顶头劈开一样，那样的一个造型。它的那个中间呢，就是那个雕像呢，就是成吉思汗呢跃马那个形象，从中间就出来了，顶天立地的放在中间。那你就是你一到那个门口的时候，你就看，哎呦，好有气魄，就是它整个成陵的那种建筑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气势特别庞大那种。你能想到，然后接下来再往前走，它叫这个，它是一个群雕，叫做铁马金帐，就是金戈铁马，中军大帐。然后它那个有好多就是将军啊、战将、士兵啊，还有牛车啊、马车啊，那些它都是用实心铜做成的，它整个都是由实心铜做成的。然后它那个感觉，因为它正好都是在草原上，它立起那么一块儿来，它那个颜色色调上面那个对比也挺鲜明的，所以就哎呀，感觉一看真的是。
特有气势、啊、
对，特别有气势，就是你就感觉就是特别震撼那种感觉哈。然后它后面的主体呢，是由这个三个蒙古包连成的，这个就是一个宫殿这样的一个样子，它是一字排开的。那么它三个殿的中间呢，都由这个走廊连着。它三个蒙古包的那个圆顶上呢，它都是那个金黄色的琉璃瓦做的。那么因为它有那个，尤其经常那个，你知道那个内蒙古那个气候也好啊，经常都是艳阳高照，太阳照的时候就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哈、啊，就是这种宫殿样的。然后它上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建筑那个最上面的时候，它那个圆形的上部，它是用那种蓝色的琉璃瓦做成的那种叫做云头花，叫就蒙族人叫云头花。它那个名。云头花呢，就是蒙古民族所崇尚的颜色和图案，所以你看很多地方那个蒙古包都有那个。我原来都不知道那个叫云头花的，后来才学习的。然后它中间的那个正殿呢，有26米，平面是八角形的。然后它还有东西两个殿，对吧？中间的殿还有东西两个殿，它东西的两个殿呢是不等边的八角形。也是这个黄色琉璃瓦，但是高呢就只有23米了。它整个陵园的那个造型就像那个飞起来的鹰一样，对吧？就是蒙古人也喜欢雄鹰，对吧？我们就说马背雄鹰都是这样说。它这个正殿，我们刚才说中间那个殿，正殿的这个正中摆的是成吉思汗的雕像，一共呢是5米，身高5米。它的那个形象就是穿着那个龟甲战袍，然后配着那个宝剑，端坐在那个大殿的中央。然后它的背后，这个塑像的背后的弧形背影呢，是四大汗国的疆图，标志着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统帅大军南进中原、西进中亚和欧洲的显赫战绩。后殿就是他的寝宫，放着4个黄缎包的这个灵包，这个包内呢就是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的3位夫人的灵柩。那么灵包的前面还有一个供台，上面就放着香炉和酥油灯，这个没有什么跟其他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然后这个里面店里面还摆着这个成吉思汗生前用的这个马鞍啊，这些珍贵的文物， 东殿有他这个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和夫人的灵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窝阔台和长子之后呢，蒙古族的皇帝都是拖雷的子孙了，所以他对后代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那西殿呢，有放着供奉着象征着九员大将的九面旗帜和苏鲁定。这苏鲁定是什么？就是大旗上面那个铁的矛头，人叫枪上前的那个矛头，不是有一个那个枪尖儿似的那个。然后成吉思汗就是他当时在南征北战的时候用他指挥过这个千军万马，因此呢就是传说中就是蒙古族人民就传说中说他死了以后他那个灵魂就附在这个上面。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灵魂附在这个上面，但是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蒙族人的心目中那个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在这个殿内呢是不允许拍照的，殿内是不能拍照的，是不能拍照的，就是要尊重他。
我觉得还是一种对神灵的一种尊重吧。
对，然后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成陵呢，就是说人最早的时候人们就是说认为它只是一个成吉思汗的衣冠冢，因为蒙族人他实行这个密葬。
对，我刚才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但是我怕我这个问题会占用很多节目的时间，所以我就没有问。这个
他是说，对，蒙族人他是说是密葬，就是然后你放在那以后呢，然后你还要用这个就是马蹄把它全踏平，对吧？然后不能让别人知道，对吧？但是这个但是后来呢，就是成吉思汗的第34代嫡孙，也就是中国最后一位蒙古王爷叫齐忠义，他现在有多大年纪了？大概得有八九十了吧，可能我看看啊，14年就是，对，可能得有八十九十多了，可能我记得他。然后他其实最后揭秘了这个谜，他是说最后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其实这个成陵最早的时候是被搬到这个我记得是要甘肃的兴隆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后来呢又搬到了青海的塔特，对，应该是这样，青海的塔尔寺，搬到了青海的塔尔寺，对，然后后来在1954年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然后又搬回这个地方。说当时在1954年就是进行一次大祭的时候，其实那个灵柩是打开的，搬回来是打开的，当时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其中意说了，说当时打开的时候说这个前自治区副主席吧，那个时候应该是叫乌兰夫吧，对，他当时也在场，说这个灵柩打开的时候在里面确实看到了人骨
哟，
对，所以他说其实他们认为这个真正的灵其实就是成吉思汗当时其实就是埋在这儿。然后后来还讲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我也不知道有的，反正也是他讲的了，就是说当时其实有一年就是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他经过这个，因为这是在鄂尔多斯嘛，他经过鄂尔多斯，但是当时他就看到那个那景色好美哦，对不对？然后他当时就是还很凑巧，在那个时候他把那个马鞭呀就掉下来了，他的随从想给他捡的时候，他就说不用捡了，说我这个以后如果有一天有可能的话，比如说我这个退役了也好，或者不再打仗，不叫退役，就是不再打仗了，或者是功成名就的时候，对，说或者我死的时候就埋在这里也挺好的。所以后来他们就讲，就是说就是这个当时他们是什么时候回来把他的这个尸骨好像是弄回来以后还怎么，就是这个他就陷在那个地方就走不动了，怎么弄都走不动，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就想起成吉思汗说的这句话，所以就把成吉思汗埋在了这里，就是这样，对，对，但是现在据他说，如果是他的亲戚说的，大概可能就是真实的吧。而且他当时还就是出示给大家一幅画，就是他的成吉思汗的这个叫这个家庭画像，一共有12个人，当时的那个成吉思汗他说跟现在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所看到成吉思汗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对，就说他就说那是他们属于他们家的家庭遗产了，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哈。然后哎呦我们还有时间不多了哈，然后还有关于这个说到这个成陵哈，刚才说到这个成陵呢，那我就想就是说想简单的说一点这个马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啊，它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这个马文化是蒙古民族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化啊。 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呢出了一个中国首创的大型马文化全景式综艺演出，名字叫做《千古马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因为这个非常著名，特别著名的。它主要是以这个蒙古族的歌舞、乐、杂技等艺术元素呢，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以及全新影像技术，以全新的艺术形式演绎了马背家园的温情、白骏出征的壮观、草原儿女的情愫，还有千古马颂的绝唱。那么他把人和马的这个情缘啊演绎的淋漓尽致，唯美震撼。这部剧呢，它主要为了是弘扬马的弘毅、敢当、忠守、仁厚、自恋的品德为内涵。当时投资5亿呢，然后这个人马同台演出，
了不得。
对啊，真的了不得。你想把这么多东西都搬到舞台上去，这个，
而且一匹马的这个形容一个人个子高怎么形容？高头大马，你想把这么多头马弄到舞台上，
对，真的真的
不
容易。所以就说到这个马文化呢，然后就说到这个千古马颂呢，然后我就想简单的提一提这个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这个呢，因为这个千古马颂就是他们表演的，他们整个设计，从设计、design队伍这些一直到最后演出都是他们策划，就是很棒哈。这个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呢，是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直属唯一的一所艺术院团。他们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看过他一些演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站在舞台上，他气势整个就真的就是特别宏大，所有的场景什么的都就是，哎呀，就没有办法。
说的我好想去看呀，
有机会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他其实原来是最早的时候，他是底下区底下的好多直属的院系，之后最后一起合并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但我们知道的很多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叫什么艺术家，都是从这个艺术剧团出来的，比如说德德玛啦、斯琴高娃啦，还有现在比较新的韩磊，他们都是，所以都是从、
韩磊也是那个人、
也是，对，也是。
我没看出来。
他们的创作呢，有这个，就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等，
太多了。
还有那首特别经典的，那首特别经典的牧歌，丽月，你能不能给大家唱一唱？
对，给我们来
两句。
来两句。
蓝蓝的天空中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是雪白的羊群。
哎，
还好跑
世界上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就是童声。而且兔兔又会唱歌，很好听这首歌。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内蒙古博物院。这个内蒙古博物院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博物馆哈，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博物馆的地方，因为我这个大概也老了，我记不住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每次进去特尴尬，别人给我讲完了，
自谦啊，
别人给我讲完了，我就讲完了，
就忘
了。对，过去什么也没见，然后就每次去就像看热闹一样，走市场，要整个。
别说您了，我们去博物馆是什么科学馆，凡是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或什么的啊，就是进去我们受一受教育，然后出来了以后，能记住多少就看自己脑子好不好使了，这跟年龄没关系，我觉得。
对，但是它这个内蒙古博物馆呢，它主要是就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个蒙古族从起源一直到蒙元时代，再到明清时期近千年的这个完整的脉络。那这里面它所有的这些文物，对吧？比如说它的这个生产生活、风尚礼仪、宗教信仰这些呢，就是你都可以有一个就是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感官去了以后。但最有趣的就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就是它地下那层有一个叫恐龙化石展厅。地下一层就那么一只恐龙，巨大，从地下
是真的
化石，对，从地下一层一直到我记得那个是三层吧，我记得是二层还是三层，一直通上去就那么大一只，从底下，哎呦好，
我记得应该是三层
是吗？哎呦就特别，就是你看到，哎呦好完整啊，
史前最大动物呀，
对，好完整啊，别的就是看到有很多就小的，但是那只恐龙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特别深刻。然后这个说完这个恐龙呢，就说还有这个内蒙古博物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 免费。
哦，免费啊！
你看现在去哪儿都得花钱，
对
不对？对啊、哪儿都得买门票，
是啊、
对吧？你进了一个园子以后，那小地方还得再去单买门票。
对，
内蒙古博物院是凭身份证进的。
哦，真好，
是免费，所以
而且听起来这里边的知识那么多哈、啊，真是值得。
必须得
去内蒙的话，真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是不管它免费不免费，我觉得就冲它里边的这些信息量。
对，
知识文化哈，
对，
真的要
去
学一学，
必须得
去
看
一
下，
看
一
下。
对，就像我这什么都不知道，去看恐龙吧。
好，那一期的节目很快啊，每一次做节目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尤其是这一期和这个两位嘉宾啊，艾琳姐还有我们的汪凌薇小朋友，母女俩大晚上来我们电台做节目，很感激啊，也这期节目的内容也非常的精彩。那谢谢艾琳姐，也谢谢我们的汪凌薇小朋友，谢谢你，再次感谢收音机前以及使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人在旅途的热心观众，谢谢你们，我是燕妮，祝您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